习近平的军权是不是真的没有了？张亚合强行宣令76军去集化。川普任命格陵兰特使，丹麦直白地说完全不接受。泰军攻入柬埔寨赌场，惊见瘦狮子和黑熊。苏州地标高楼空置八成，风光不再，成为垂直空城。战争阴影转晴，俄国要求重启美俄空中往来。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两岸新闻。习近平的枪杆子是不是真的不行呢？张亚合越过闸，强行宣读命令，中共军权变动，76军再度去集化。美国对中共再出两招重手的同时，南韩总统李在明突然罕见要求严打中国渔船，被认为是不亲中的信号，国际对中的压力线正持续收紧。时评人江峰在23号节目中以枪杆子丢了，形容习近平对军权的掌控正在松动。解放军报报道第76集团军学习全会精神的文章中，全文未出现习近平三个字，但仍然提到军委主席负责制，形容这是一种远胜兵变和去集化的信号。有学者在 S 平台上指出，如果解放军报、人民日报都开始敢不写习主席这三个字，那就不是写稿的人的手滑出错了，而是上层有意测试空间。他还指出，最近一次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的上将晋升仪式上，表面上仍然由习近平出席，但实际掌控全场节奏的是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由他主导宣读晋升命令。这个代表的是军权实际操作权已经偏向张又侠。江峰仲补充说，在地方层面，山西省政府深夜一次性废止百几件规定，包括严格的禁燃放烟花炮竹令，是中共当局为了活命而自救松绑，象征旧有的高压管制模式开始退潮。网友感叹，当中共地方政府开始靠放烟花来证明自己还是活的，就知道这个体制的经济压力已经大到顶点。另外，近日中共不满日本前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岩崎茂在台湾担任政府顾问，再度兴起一连串外交打压，比如扣押财产，无中生有地指他曾经在中国购置房地产，并且禁止入境等等。台湾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华，日本自卫队真的不是食草的，中共这样挑衅，对方当然会做一些防卫的。听我说，岩崎茂飞行总时数超过4000多个钟，一步一步坐上航空自卫队幕僚长，再坐上统合幕僚长，身家都不知道被调查过几多次，祖宗八代都查得清清楚楚，怎么可能在中国自产呢？日本自卫队对高阶将领的背景和资产审查相当严格，如果真的有问题，早已经在日本国内处理，不会留到现在才被提出来。蔡石芬认为，中共的外交官已经失去格调，就好像日语里面的大喜利的感觉，上层丢出一个题目，然后下边的人做出各种搞笑的回应，无论是大阪领事涉剑，亦或是双手插着裤袋的外交官，都是这样的状态。中共那种幼稚的言论所表现出来的愤怒，以及无所不用其极的骚扰行为，一定是出于对日本和世界国家的恐惧。除了外交交锋，美国对中国科技限制持续升温。川普政府23号宣布，将自2027年6月起，对自中共入口的半导体相关产品加征新一轮关税，税率将在实施前公布。美国贸易代表处表示，理由是中共产业补贴和产能扩张影响美国本土竞争环境。同时，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亦决议，限制包括中国大疆在内的部分外国无人机进入美国市场，理由是相关设备可能涉及国安风险，未来将不得取得美国市场销售和官方采购资格。除了美国，亚洲亦出现了新动向。23号，南韩总统李在明在记者会上公开说，中国渔船非常恶劣，明明违法在先，竟然为了躲避执法而装设铁栏，还采取有威胁性的行动， 难道不应该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吗？李在明要求南韩海洋警察厅必须严厉打击中国渔船，大幅度提高罚金和相关处理力度，甚至公开要求海警从驱离改成逮捕。据南韩媒体报道，南韩过去曾经多次在黄海、济州岛外海逮捕中国渔船，并且扣押船只，但实际上罚款金额和执法强度经常被批评阻吓力不够。在中韩关系已经因为萨德、经贸摩擦等问题降温的时候，李在明罕见表态引人注目。有南韩国际关系学者在 S 平台上分析，李在明这一招不只是海洋政策，更加是向国内外同时传递在对中问题上不会软弱的信号。亦有南韩网友留言，中国渔船就是移动的边境线，今天不划清楚界线，明天就要跟着他们往后退。韩联社引述美国智库专家分析，南韩新政府在美中战略竞争中很难保持中立，会面临必须更明确地站在美国一边的极大压力。听众朋友，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李在明真的变得不亲中了吗？观众朋友，我们通常谈论养生，但你是不是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种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呢？日头在室内忙到见不到太阳，晚上拿着个手机不舍得睡，猛地在那看，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到我们的身体感到疲劳，睡不好，或者是手脚容易冰冷。宝气十八味刚好是基于这个理念设计的，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的防护，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精力慢慢养回来。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的思路，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虑，比如说平常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补气十八味和代谢补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说，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能够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支持。快过年了，在照顾家人的同时，亦不要忘记关照忙着一整年的自己。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补气十八味就能够享有优惠。但愿我们都能够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个话题的新闻。川普最近又在外交舞台掟出了一个震撼弹，这次的焦点是北极圈的格陵兰岛，正式任命路易斯安那州长兰德瑞出任格陵兰特使，对外强调格陵兰在国家安全上非常关键，美国必须更积极经营在当地的存在和影响力。这个任命一公布，立即在丹麦和格陵兰引发强烈反弹。格陵兰虽然地理位置靠近北美，但是在国际法上属于丹麦王国的一部分，享有高度自治。丹麦外长拉斯穆森直接用完全不可接受来形容这项任命，认为美国单方面设立格陵兰特使看起来似是绕过丹麦和格陵兰政府，想直接对格陵兰插旗，在程序和尊重上都踩线。丹麦外交部已经宣布将正式召见美国驻丹麦大使，要求华府做出说明。哥本哈根和格陵兰自治政府亦同步发声，双方透过联合声明重申格陵兰的未来属于格陵兰人民，任何涉及格陵兰地位和资源的讨论都必须在丹麦王国架构下尊重自治权和当地民意，这个被解读为对川普在格陵兰牌上的明确拒绝。川普过去曾经公开表示美国应该攞低格陵兰，当时就曾经引发外交风波，现在再推格陵兰特使，等于将这张牌再次打上台。在国际舆论这一边， 关注点唔单止系喺主权系唔系被挑衅，仲包括北极战略版图。格陵兰位于北极航道同资源带嘅核心位置，对美军雷达、潜艇活动以及未来能源同稀有资源开发都有战略价值。有人喺 X 平台上话，川普呢次系要买格陵兰啦，先派特使去睇下地皮，暗指呢个职位具有高度嘅政治象征。亦有丹麦网友话，美国唔能够自己划线，唔接受有人公开话格陵兰要变成美国一部分。好多格陵兰嘅政治人物同公民团体强调，格陵兰嘅未来由格陵兰人民自己决定。一啲欧洲媒体指出，格陵兰民意好复杂，既唔想被美国吞并，亦唔想被当成系丹麦嘅附庸。有欧洲学者评论，川普呢个任命系喺度提醒大家，华府唔会放弃喺北极圈嘅主导权，而丹麦同格陵兰嘅愤怒反应，反映嘅系小国同自治区喺大国博弈夹缝中嘅焦虑。听众朋友，你认为川普特使系正常嘅外交安排咩？亦或系真嘅要买格陵兰啦，先派特使去睇下地皮呢？泰国同柬埔寨喺边境打仗，唔单止系真枪实弹，仲将赌场、电诈园区里边嘅黑幕一齐翻咗出嚟。香港01喺22号嘅报道指出，泰军喺一处位于柬埔寨境内靠近边界嘅赌场园区发动攻势，攻入去之后咧，居然发现里边养住瘦到肋骨明显睇得到嘅狮子、黑熊等野生动物。画面传出嚟之后，连泰国同周边国家嘅民众睇到眼都突埋。报道形容，呢啲动物被关喺又细又邋遢嘅笼舍里边，有啲疑似系长期营养不良，显示呢个赌场唔单止系赌博、电诈据点，仲可能牵涉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同虐待。泰国军队表示，会将现场状况通报俾相关单位，后续由动物保护同司法系统接手处理。呢个赌场所在嘅区域，本来就被怀疑系结合赌博、电信诈骗同人口贩卖嘅灰色产业链。之前泰国空军出动 F-16 对柬埔寨边境嘅诈骗园区同赌场投掷精准嘅炸弹，强调嗰度同时被用嚟做柬军重炮阵地同指挥中心。从现场画面嚟睇，除咗军事物资同赌场设备外，仲有大量生活痕迹，显示呢度长期有人出入，可能包括被迫从事诈骗嘅受害者。不过泰柬之间要停火并唔容易。中央社22号报道，柬埔寨希望将原定24号举行嘅停火谈判，从泰国境内嘅会场改到马来西亚吉隆坡。上报23号进一步指出，柬方强调需要更中立嘅地点，但泰国明确拒绝，主张谈判应依照既有双边机制在泰国境内进行。这样一来，双方不单止在战场上对视，连在哪里谈都谈不埋，令到停火前景变得更加不明朗。另外，美国驻泰国大使馆23号更新安全警示，提醒美国公民避免前往泰柬边境一带，指出当地仍然持续有炮击和空袭，安全风险相当之高。苏州最近又被一条网络影片刷上了舆论版面，主角不是哪一家科技大厂，而是一栋曾经被吹捧为苏州第一高楼的地标大楼。老北京茶馆节目23号指出，这栋高楼现在空置率高达大约80%，整栋大楼里面大部分楼层不是黑灯，就是只有几间零星的办公室在运作，看来更加似是一座垂直的无人城，而不是繁华的商办中心。对于很多习惯将苏州视为世界工厂和长三角明星城市的观众来说，这个画面冲击相当之大。从影片来看，电梯大厅冷冷清清，走廊空无一人，变成泡沫。这栋大楼当年被地方政府高度包装，定位是金融、科技、总部经济汇聚的旗舰专案，楼层规划了甲级写字楼、高端商场，甚至可能仲有酒店或景观楼层。问题是这几年外资撤出，台资工厂外移，加上中国整体景气下行，民间投资保守的情况下，预期中的租户并没有来到， 原本要进驻嘅企业唔系缩编，就系索性取消计划。高楼变成咗整好咗啦，但冇人嚟。节目指出，这个唔系苏州一城嘅偶然现象，而系中共过去十几年嚟靠地卖地、靠楼生财嘅发展模式嘅典型结果。地方政府为咗政绩，发咗癫咁起地标建筑、新区 CBD， 将 GDP 同投资数字向上边拱。银行同影子金融大量咁将钱压喺土地同楼上边，当出口放缓，制造业外移，内需疲弱，呢啲高楼就变成咗吞金怪兽，既带唔嚟真正产业升级，亦养唔起里边嘅空调同物管，就似系党国经济冰封期。点出嘅系，表面上仲系喺度谈高质量发展，底下其实系一片收缩同冻结。唔少网友睇完影片后留言话，呢栋黑楼就系中国经济现状嘅缩影，外观睇起嚟好风光，里边竟然空空如也。亦有人话，驱逐台资，整缩外企，最嬲尾留低落嚟嘅系一栋栋租唔出去嘅大楼。亦有人提醒，如果中共政策唔正视投资效率同市场信心，即系靠一味咁起势咁起楼，做形象工程，咁样苏州第一高楼空置率八成呢种画面，好可能会在其他城市一再重演。俄罗斯拒绝圣诞节休战，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呼吁全球在圣诞节当日实施停战，并对俄罗斯显然拒绝这项请求感到极其悲伤。俄罗斯23号再次对外强调，与美国之间的对话没断到，双方还在就一系列问题持续接触。其中一个最具体的就是恢复俄美之间的直飞航班。俄方说，今年在伊斯坦堡举行的俄美会谈上，已经正式向美方提出希望重新开通莫斯科和美国城市之间的直航，认为这个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双边关系能不能够往前走的一个关键指标。俄罗斯外交部用的讲法是，俄美空中交通的恢复早已经迫在眉睫。在俄方的讲法里面，直航不单止是方便旅客出国旅游那么简单。俄罗斯官员强调，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美俄两国互相关闭领空，直飞航线全面瘫痪，导致商务往来、学术交流、亲友探视都变得非常困难，令到双边关系只剩低对抗和制裁。他们认为，如果能够先在民航和空中交通上边找到突破口，至少可以创造一个实际成果，为之后在安全、经济等更敏感议题上的谈判打开空间。俄国外交部还特别强调，这次会谈是务实而且具体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联系。不过美方到目前为止的态度仍然相当谨慎。会谈之后，美国官员只是用建设性这种比较中性的形容，证实有谈到一系列双边问题，但没明讲会不会接受重启直飞的提议。美国媒体报道指出，华府内部很多人认为，在俄乌战争还没有明显降温、制裁架构亦没有改变的之前，贸然恢复直航等于向莫斯科释放错误信号，甚至可能被解读成关系解冻。所以美方将这个议题当成是未来谈判的筹码之一，暂时不给出明确时间表。对俄罗斯来讲，空中交通恢复迫在眉睫这句话，其实反映的是更大范围的压力。俄国一方面希望在经济和民间交流上面止血，令到俄美关系不要对视，另一方面亦清楚美国握有主动权，重启直飞必须得到华府的点头。在社交媒体上，有网友这样说，我们的飞机可以飞，但问题是对方的天空关了。亦有人呼吁，就算是只恢复一条航线，亦都比冇好嘛。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啦。